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的话语给我们喂养和造就。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这个陪伴你一块灵修的节目，我是孙大中。每天这半小时，孙大中和杨义杰将以触动生命的诗歌以及经典的话语，带领您每天与主更加亲近。今天我们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彼此了解，彼此了解。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6章16到22节，旧约箴言16章16到22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全心全意。
我要全心全意感谢主，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因他帮我走过荒漠幽谷，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赐我一生平安喜乐。献上真诚心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倾听耶稣慈爱声音。
16章16到22节，得智慧甚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 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箴言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二十章，我们看第五节。箴言二十章第五节，经文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箴言二十章第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二十章第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箴言二十章第五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彼此了解。丈夫爱妻子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她。彼得也说，丈夫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是很重要的。反之亦然，丈夫也需要被了解。事实上，每个人不论结婚与否，都渴望别人能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内心。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需要，不会因年岁增长而减少。如果我们说无法彼此了解，那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其实我们能够也必须如此，那需要花时间和对方相处，提问请听，然后再提问。虽是简单，但也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完全窥探出他人心中的隐情。但是我们仍能够每天发现新鲜事。箴言中的智者称有智慧是生命的泉源，这种智慧的源头是我们都在寻找的。此外，了解他人是需要花时间的，然而这时间却是我们能够给予他人最珍贵的礼物之一。我们如何选择和运用时间，能充分表现出我们对所爱之人的关切有多深。今日就求神赐你恩典，能花时间去了解你生命中重要的人。改变周边的生命，影响所爱的人们。生命最好的礼物是善解人意的心。请听能打开理解之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日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地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如果您选择网邮，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 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欢迎您踊跃参加灵命日粮365活动，写出上个月或者近期节目的三个灵修主题和金句，请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另外呢，为五位在节目中或者留言板上提出有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这就是灵命日粮365活动，凡是完成以上要求的朋友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小册子一本。在孙大中的手中有王弟兄党姐妹提出的代祷需求，在留言板上他说，孙大中弟兄、杨义杰姐妹你们好，主内平安，我们全家已经信主多年，是一间家庭教会，最近我们刚生了一个儿子，还未满月，检查出患有脑积水，我们一家人都挺伤心，我们都天天为儿子祷告，相信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请弟兄姐妹以及电台同工都在祷告中纪念我的儿子，谢谢大家。这是王弟兄党姐妹所提出的代祷需求，特别为他的儿子祷告。再来是西利亚，他说，感谢神，我要请弟兄姐妹为我父亲祷告，为他戒酒祷告，我父亲很爱喝酒，脂肪肝已经非常严重了，还有三高问题，他自己戒了好几次但都失败了，唯有靠主的力量，求主帮助我的爸爸。我们在祷告中特别纪念西利亚的父亲能够摆脱酒瘾，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再来我们为山西平陆的杨姐妹祷告，她说呢，女儿今年复读，请我们为她以及她的同学们祷告，因为今年落榜，曾经一度非常的软弱，也为杨姐妹祷告。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愿主施恩，愿主赐福，神实在爱我们。今天我们思想彼此了解这个灵修题目，彼此了解。在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吗？是否你少求被了解，但求多了解人呢？是否少求被爱，但求全心的付出爱呢？一个智慧人能够听出对方他讲的话中的话，听出对方所提出问题背后的问题。神给我们劝化的恩赐，也给我们善解人意的心。我们都希望被了解，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倾听我的心事，但是我们是否乐意花时间去了解人呢？主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花时间了解他人，这是给对方的一份极珍贵的礼物。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很自然地愿意在他身上多花时间，而且你会想多多地跟他交谈，你很盼望能够进入他的心灵世界。箴言20章第5节，今天我们背诵的金句告诉我们，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圣经里边有一对模范朋友，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约拿丹深深地了解大卫，因为他愿意花时间在大卫身上。圣经说，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扫罗对大卫有很多的误解，有很深的嫉妒，但是约拿丹却深深地了解大卫。约拿丹了解大卫的为人，了解大卫的想法，他与大卫之间有着生命的对应，思想的交集，想法一样，好恶一致。有人说，朋友就是另外一个自我，朋友知道你说了什么，也知道你没有说什么，朋友知道你想要做什么。约拿丹的父亲扫罗恨大卫，恨到一个地步，非要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但是约拿丹却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大卫的哥哥们不理解他，但是约拿丹却能够理解大卫。箴言18章24节，箴言18章24节经文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人的误会和不理解 甚至恶意的排挤，这是我们人生所遭逢的一大痛苦。但是如果有一位理解我的朋友，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那这些痛苦就容易忍受了。常话说，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们心里边藏着很多话不讲，好像深水一般，不愿意让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任。所以在心理学里边有一个乔哈里窗，这个乔哈里窗把人分成四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开放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你知我知，这是表面上众所周知的。第二呢是己蒙区，就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对方他看出来，他了解。第三是隐蔽区，就是这个区块只有我知道，你绝对不知道。第四呢是封闭区，就是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其中隐蔽区就是把真实的自我刻意的隐藏起来，不让人了解，因为怕人认识真实的自我。有一本书叫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那这本书就是专门谈论这方面的心理问题。良好的沟通就是让开放区越来越多，让隐蔽区越来越少。要建立一段长久的友情，交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的越多，双方的关系就会发展的越好，我们就会进入对方思想和心灵，进入他的感觉以及理念当中，进入他灵里的深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越是跟对方交谈，我们就越多的知道对方，越深的认识对方，而他的隐蔽区会渐渐的向你敞开，而透过你的回应，他看见自己的己蒙区当中有很多的盲点，而他愿意醒察而且改正自己。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和自己的配偶之间的沟通如何？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是很好沟通的人吗？你对配偶的了解又够深吗？你是否被你的妻子或丈夫所信任呢？是否让对方感到被尊重呢？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低估了沟通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习惯一直讲，让对方一直听，对方讲两句我们就觉得不耐烦。弟兄姐妹，要学习在适当的时机安静下来，听对方讲，直到心灵产生交流，直到心灵与心灵之间产生共鸣。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现今社会，夫妻之间的彼此了解和沟通显得格外重要。有人说，结了婚一个礼拜以上的夫妻都可以找到离婚的理由，更有人戏称，其实不用一个礼拜，不出三天就会出现各种状况，甚至于连老人家也不例外。一位老妈妈已经70多岁，每逢提起她的丈夫，她就说，哎呀，他呀最难沟通了，永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两人最好不要讲话，一讲就要吵架，反正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谁都不要管谁，这样最好。这只是消极的关闭了沟通之门，各过各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把期待放在对方身上，却没有预备好自己，那这样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一昧的希望对方为自己付出，这种爱也是不能持久的。今年绝大多数的夫妻之间问题就是出在沟通不良上，甚至结婚多年的夫妻还根本不了解对方。常常听见做丈夫的抱怨，哎，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妻子心里边在想什么。做妻子的也说呢，我丈夫根本不关心我，他应该晓得的。这显然当中缺乏良性的沟通。美国一位知名的牧师指出，事实上许多夫妻等于是没有真正的结婚，他们只不过是没有离婚而已，因为他们几乎过着像炼狱一样的生活，他们只是没有离婚，为了自己的颜面，为了家庭，为了生活，为了名誉，为了福利，勉强地继续生活在一起。弟兄姐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给人的礼物，在承受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求神指教怎么样打开这份礼物，要有付出的心理预备。如果都期待对方， 那么距离幸福就越加遥远。夫妻不只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彼此之间要有精神和心灵上的契合，而这种心灵的契合要从耐心倾听开始。试问我们中间已婚有丈夫的姐妹，昨天你有没有好好的听你丈夫讲话？我们中间已婚有妻子的弟兄，你今天打算好好的听你的妻子说话吗？还是你经常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只要他听你的，而你却不愿意听他的？弟兄姐妹，倾听是表达关心的开始。事实上，许多误会和摩擦都是因为不了解而造成的。有一首闽南语流行曲叫《心事无人知》，就是唱出满肚子的委屈、满肚子的心事、满肚子的苦闷啊，没有人知道。当你愿意花时间倾听的时候，你就等于对对方说，我爱你，我关心你，我愿意了解你。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14经文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求主帮助我们做明哲人，做智慧人，更重要的是要做有爱心的人。我们愿意常为对方祷告，包容对方的软弱，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往往不懂得适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许多的称赞、感谢以及欣赏的话常常是搁在心里说不出口，而这些呢，往往刚好是姐妹们最希望听到的。所以了解对方需要花时间，需要多付出一份耐心，但是这个付出能使夫妻不再是貌合神离，而是同心同行。再想想看，我们跟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又如何？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沟通就是爱的表达，神就是这样爱我们。雅各书4:8，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保证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不会落空，你亲近神，神一定亲近你，因为他等着要亲近你。而以弗所书5:1-2，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要甘心舍己。试问今天孩子是不是跟我们疏远了？当孩子回到家里，是不是很难跟父母说上一句话？弟兄姐妹，你的角色不但是孩子的父母，也是孩子的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孩子愿意和你无话不谈。今天很多家庭存在着代沟的问题，父母和子女彼此不了解。弟兄姐妹，你必须做沟渠上的桥梁，当你愿意倾听的时候，就没有不能了解的事。最后司马中讲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男孩跟他的继父两个人出现了沟通的困难。继父是个好人，好动外向，小男孩却文静内向，老的爱钓鱼，小的却爱阅读。继父很想亲近这个小男孩，于是带他出去钓鱼。小男孩呢，却讨厌钓鱼，但又不晓得该如何直接告诉继父。结果呢，他写了一张纸条交给继父，说他很想回家。继父把纸条看了一眼，就塞到口袋里去。钓鱼之旅长达4天之久。当他们回到家里，小男孩第一件事就是把满肚子的委屈告诉他妈妈，说继父根本不理会他的字条，一点也不尊重他。母亲听了以后，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爸爸根本不识字。而继父也从来没向小孩提过这件事，所以显然沟通出了问题，真相并不是像彼此想象的那样。良好的沟通并非单单是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同时也需要了解对方。像这个小男孩根本不知道原来继父是不识字的，而继父呢，也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文盲，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弟兄姐妹，要彼此了解，我们必须让对方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局限。为了良好的沟通，我们愿意多走一步，而不是急于用情绪来处理。千万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妄下定论， 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的爱，这爱正是良好沟通的保障。深信用理解的耳朵聆听，用充满爱的语言说话，很多误会必定能够消弭于无形。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让我们心中有爱，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不强求被人了解，而求竭力的了解人。求主赐我耐性，乐意倾听，帮助我走出自私和自我，能够更多的顾念别人的感受，体会别人的处境。主啊，我知道这需要花时间，这也需要付代价，但求主赐我乐意的心。若是弟兄姐妹与家人之间、与儿女之间、与父母之间，或者与同工之间有了误会、有了嫌隙、有了摩擦，主啊，无论是什么，请你让这一切都因为十字架上的爱而能够化解。求主不让这些成为破口。你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让我们心中有爱，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留言、电子邮件或者是一般的信件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毅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